弟兄姊妹平安。假如有人问你是谁，你认识不认识自己，我们可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怎么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呢？哪有不知道自己是谁，哪有自己不认识自己的，谁不了解自己？但是实际上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看不清自己，很多人分不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我们经常看见人们常常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做了以后有时候连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不理解，不能接受。那人为什么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到底有多重要？那今天我们就透过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历代志上的17章16到27节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的题目是我是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吸引我们到你的神座前来亲近你的面，来认识你。主，我们真的常常的不认识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用你的话来启示我们，引导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主，我们把以下时间完完全全交在你大能的手里，求主你亲自来引导我们，建立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认识自己乃因认识神。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看清自己是因为他认识神。在刚读过的经文当中的前两节16到17节说，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啊，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大卫这儿说是我是谁，这儿并不是说大卫他不知道自己是谁，问神，神啊你说我是谁，不是这个意思。而大卫恰恰知道他自己是谁，心里也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正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他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明白自己根本不配今天有这样的尊荣。他已经做了以色列的王，他做以色列的王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大的能力，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他说到他到这样的地步做了以色列的王，你还应许他让他的家能够长久。他的家指的是这个国，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他的王位。他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在抬举他，不是因为他有多好。所以到18节他说，你家与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实在没什么说的，不敢在神面前来夸口。大卫知道能有这样的尊荣完全是神加在他身上的，是神给他的，不是他配得的。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为神做那么一点点的事，并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大能力，完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能够服侍他。那大卫为什么这么认识自己呢？为什么能够把自己看得这么清楚呢？因为他认识神。在第20节他说，耶和华照我们耳中听见， 没有可比你的，就是从他耳朵里面听到的，没有什么可以跟神相比的，说除你以外再无别神。二十八节他又说，耶和华唯有你是神。我们也常常这么说，除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唯有你是神。但是嘴里说和我们真的心里面这样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大卫说，没有可以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神，唯有你是神。大卫从心里面真正知道神，唯有神超越一切，超越万有，也知道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心意和计划，神不会做错事。大卫也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自己在这个神所造的万物当中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所以他丝毫不敢越过神去做事。今天我们人呀，常常会越界，在公司里面，那在公司里面应该听谁的话？听老板的话，老板让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因为他拿老板的工资。但是好多人呢不是这样的，老板指示的自己心不送就不去做，他认为老板说的不对就不去做，所以这是不认识自己，没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大卫在神面前不敢有任何自己的主权，不敢有任何自己的主张。大卫在年少的时候，神已经差遣撒母耳高利他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很奇妙，他直到三十岁的时候才真正的登基坐在王位上。那么在之前的那么长的时间，起码有十几年的时间，神让他经历苦难，没有把他告了王以后马上让他坐在宝座上。那在撒母耳记下的五章四节就说，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他活的可能就七十岁左右吧，七十多岁。在十几岁年少的时候，撒母耳奉神的差遣到他的家里面已经高立了他，但是直到三十岁才坐到王位上。这十几年的时间他过着什么日子？大卫是东躲西藏，躲避扫罗的追杀。弟兄姊妹，如果是换作我们，神高立做了王，但是迟迟不让他坐在王位上，而且被人追杀，我们如果是遇到这样情况，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可能就会问神，你既然高立我做王，为什么不让我立即坐在王位上呢？为什么还让我经历这么多痛苦，被人追杀呢？我们可能还会怀疑神，怀疑神当初这个撒母耳高立我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撒母耳领受错了，是不是就一开始这个事不是真实的，不是出于神。我们今天可能也是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没有看到果效，或者是出现一些状况，我们可能就会怀疑，怀疑自己是不是领受错了，怀疑是不是神真的差遣我们做这件事。所以对于大卫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十几岁的一个少年被一个人，而是被一个以色列的王扫罗追杀，他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应对。但是大卫没有怀疑，没有去质问神，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也没有去问神，我的领受撒母耳的膏力是不是真的。他为什么没有像我们这么去质问神？因为他真的认识神。认识神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口头上，不是停留在我们头脑里面，而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经历当中会体现出来。在被扫罗追杀的十多年里，大卫其实有好几次机会可以亲手杀了扫罗，但是大卫没有。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是我们，我们可能哎，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好不容易有机会，我们杀了扫罗，再不会受罪杀，再不会受痛苦。但是大卫没有，他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因为他的灵里面非常的清醒，他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即使扫罗落在了自己的手里，他都没有为自己伸冤，而是把他自己交给了神，也把扫罗交给神。你看这个认识神啊，真是不一样。我们平时也口口声声说我们认识神，我们也知道神，但是真的遇到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就检验出来了。所以大卫始终是来寻求神的心意，神不说话不点头，他绝对不去做。在诗篇的100章的3节，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其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劝我们呀，要晓得，要知道耶和华是神，要明白我们，这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这是说给以色列人的。按道理，当时以色列人谁不知道耶和华是神呢？但是这儿提醒他们，你们当晓得。晓得耶和华是神，意味着我们一定清楚自己是谁。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我们一定清楚我们自己是谁，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和神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意味着我们的一切都属于神，包括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面。神有绝对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做任何的事，他可以照他自己的心意把我们放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而且我们也欣然的接受。这就是认识神，我们不会越过神的权柄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是神造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超越神，被造的不可能超越造他的。在神所造的宇宙万物当中，天体万有当中，神抬举我们，但是实际上我们小的连一粒这个尘沙都不如。我们在网上如果搜索的话，我们看到一些图片，看到银河系在宇宙当中的那个位置，看太阳在银河系当中的位置，小得可怜。所以站在天上去看人，可能几乎看不见。就是这样，神抬举我们，神抬举我们，但是我们始终清楚，我们是非常渺小的。所以神的智慧是更是我们无法测度的。在以赛亚书的55章8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 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也就是说，神做事的计划目的我们有时候不一定明白，神做的事我们不明白不理解，是因为我们实在是渺小有限。当我们真的自己知道我们很有限很渺小，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大卫一样，无论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我们都会欣然接受，不会埋怨，也不会质问神为什么这样待我们。不仅我们不会埋怨，不会质问神，而且还会感谢神，心存感恩。我们认识神，不一定我们就明白神的所有的计划，但是当我们真的明白认识神的时候，即使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待我们，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相信神不做错事，神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也一定相信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在经历艰难的时候，特别我们怎么祷告都看不到神成就，我们就常常会问神为什么。其实问为什么不是问题，关键是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动机。大卫，我们读诗篇，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也问神为什么，但是大卫问神为什么，他是在寻求神的旨意。问神为什么这么做的背后是，神啊，你像我这样做，你的心意在是什么？而我们好多时候问神为什么，不是在寻求神的心意，而是责怪神，你为什么这样待我？觉得神在为难我们，总是觉得神和我们过不去，这样心智就变了。如果这样有这样的动机，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真的认识神，就意味着一定会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神，把自己的心思意念交给神，把自己所做的事交给神，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不认识神，其实就不知道我们和神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真的，我们慢慢的操练，在环境当中操练自己，然后像大卫一样认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能够摆正我们自己的位置，无论神怎么待我们，我们都以感谢的心 来领受。所以只有真的认识神，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先从认识神开始，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认识自己必谦卑顺服。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一定会谦卑在神的面前，来顺服他的引领。那我们看一下大卫是如何来顺服神的。就在历代志上的17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大卫住在自己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就是在大卫到耶路撒冷作王之前，从摩西到这个时候这么长的时间，神的约柜一直在会幕里面。那现在大卫做了王，那他在耶路撒冷为了为自己建造了宫殿，非常豪华，他住在自己宫殿里面，他过意不去，他也有个想法，想为神建造一个殿，让神来居住。所以他把这个自己想法呢，就说给了这个先知拿单。拿单呢，当时说：“啊，很好啊，你可以照你的想法去做。”拿单是先知，但是这个时候他没有听到神的话，他也是自己的想法。他说：“这是个好事，你可以做。”但是神又是什么意思呢？紧接着在第三节说，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当时这拿单和大卫在一起的时候，大卫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拿单也同意也支持。但是现在神亲自对拿单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他不可以为我建造殿宇。”神拒绝了大卫的好意。为神建造殿宇是件好事，神却拒绝了。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神的计划，神有自己的计划。什么时候建这个殿，谁去建这个殿，神说了算，不是你大卫说了算。虽然你现在是君王，你有权这么做，你也有能力这么做，但是神不许可。假如我们是大卫，可能我们心里面可能就有想法了，我好心好意为你建造殿宇，你还不让，你还拒绝。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例子，可能我们也经常遇到。有时候我们好心帮人，帮了人以后呢，对方却不领情，对方不领情呢，我们心里面就不舒服。我们常常说好心到了驴肝肺，这就是我们人。我们常常说自己以为是好心，我这样帮你，你就应该领受，应该接受，你应该感谢我。但是我们丝毫不考虑对方是不是需要我们帮助，我们不考虑对方是不是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自以为是。那这就是骄傲，这就是不认识自己。因为心里面的骄傲，所以这个时候对方拒绝以后不领受的时候，我们不是反省自己，而是怪对方不领情，好心当了驴肝肺。因为骄傲，所以我们只考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根本不去想对方是不是需要，对方是不是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被拒绝以后觉得很委屈，认为是对方对不起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一个误区，以为是只要是为神大发热心，只要是为神做事，神就一定喜悦，神也应该喜悦。所以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意愿当成了神的意思，自己想做的以为就是神想要的，但是事实上不一定。大卫就是一个例子，他以为自己的想法，为自己建造圣殿，神一定喜欢，这么好的事儿，以为就是神的心意，这是一厢情愿，不一定是神的计划，不一定是神的想法。 我们看到被神拒绝以后，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呢？大卫没有抱怨神，而是谦谦卑卑地到神面前祷告。那今天我们分享的历代志上十七章的十六到二十七节，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他在祷告当中没有看到他质问神，没有问神我好心好意为你解决为什么不接受，而是感谢神，从头到尾都在感谢神。而在这感谢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因为认识神也认识自己，所以他甘心乐意地顺服神给他的安排，那就是不去建造。大卫之所以能够静下来，能够谦卑下来，能够顺服神，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认识神，也知道他自己。在二十一节说，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你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外邦人，显出你的大名。因为大卫就认识到世上有这么多民族，有哪个民族能够和你的名以色列相比呢？在圣经里面神说以色列是独居的名，是单列出来的，他是不列在万民当中的，是神抬举这个以色列名。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人很少，而且现在是散居到全世界各地，以色列国家这个地图上的以色列人其实接近占到全以色列的一半左右，还有一半的人在世界各地。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以色列的强大，因为没有任何的民可以和他相比，是神把这个民族从埃及救赎出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行大而可畏的事。以色列从埃及到应许之地经过了这个旷野，在旷野行走过程当中是有征战的，是有拦阻的，好多民族好多外邦人是不允许他过去的，这一切都是神在做的，神驱逐外邦人。见应许之地，应许之地住着七个民族，是神把这七个民族赶出去的，不是他们以色列。所以我们读圣经知道，他们过了约旦河打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耶利哥是怎么拿下的？他们没有动一刀一枪，以色列并没有出多大力，就是每天绕一圈，然后第七天绕七圈，神说你们呼喊就行了，一呼喊城墙倒塌了。这是神做的，神显出他的大名。所以大卫是非常清楚的知道神的能力，知道神的作为。以色列今天如此强大也是神的作为。所以到了二十四节，大卫说，愿你的名永远坚立，被尊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建立就是建造、固定，固定下的是永远不变的，不能更改的，不动摇的。所以大卫清楚，因为神的治理，以色列才在神面前如此的建立。今天不信神的人都在谩骂以色列，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因为神是他们的神，神是全地的主。今天也是， 我们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如果不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一个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在神面前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这是真的。大卫因为认识神，也认识他自己，所以他才对神说，愿你的名永远坚立，被尊为大。如果我们认识神，也认识自己，我们一定也会像大卫一样尊神为大。那尊神为大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总想自己说了算，这不叫尊神为大。我们好多时候虽然是心里面愿意顺服神，嘴上也顺服神，祷告时候也求神来让我们顺服他，但是我们实际上许许多多的事上我们自己说了算。只要神给我们摆上的环境不合我们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别离，这不叫尊神为大。尊神为大就是真的把神当神，把神当作我们自己的主，在所有的事上都是让神说了算。神如果不点头，我们不去做，这就是尊神为大。尊神伟大就是无论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认为有多合理多好，如果我们的想法不合圣经真理，如果违背了神的话，我们坚决不去做。大卫说他是神的仆人，我们今天也是神的仆人。作为一个仆人，那就是主人要他做的事他不能不做。假如说就有一个仆人在一个主人家里面去服侍这个主人，那主人让他做一件事，他就想，我先想一想，判断一下这件事对不对，这件事可不可以做，对可以做我就去做，不对不可以我就不去做。那这个仆人那早晚会被这个主人炒掉的。那在公司里面也是，如果作为员工不听老板的话，那么被炒鱿鱼那是早晚的事。我们在神面前也一样，我们是神的仆人，那神让我们做的事我们不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对与不对，该不该行。实际上如果是神让我们做的事，不管我们明白不明白，理解不理解，我们认为再不对我们应当去做，遵循神的旨意。我们不可以在神面前有任何自己的主张，不可以说不，神的话唯命是从，这就是作为仆人的一个本分。凡事主人吩咐的一定要做，主人没有吩咐的再好也不去做。大卫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在神面前就是一个仆人。所以当神说你不可以为神建造殿宇的时候，他没有争辩，而是谦卑顺服。我们可能常常有一个误区，觉得说只有为神做事才属灵，为神做的越多越属灵，做的事越大越属灵。但神怎么说呢？在撒母耳记的15章22节，这一节我们应该多读，应该记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旨意。献祭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来做事服侍神。 我们在神面前不管做多少，前提是要听神的话，按神的心意去做。如果心里面肯为神做事，也在为神做事，但是根本不是顺服神，照样不蒙神喜悦。不合神的心意做的再多也毫无价值，在神面前都是徒然的，神不纪念。扫罗做了以色列的王，但是最后被神抛弃。神为什么抛弃他呢？因为扫罗就是一个肯为神做事，但是又不顺服神的人。我们看几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的13:8-14，我慢慢读，弟兄姊妹慢慢来体会。撒母耳记上的13:8-14，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前面就是撒母耳和扫罗有一个约定，就说我7天以后到，7天以后到了以后，那么撒母耳是祭司嘛，他可以献祭，但是扫罗呢，他不是祭司，他没有资格。等我献完祭以后，那么领受神的心意以后，你再行动。但是你看神给的功课，那就是恰好就在最后一天撒母耳才到，那么就在最后一天等了6天，第7天这个扫罗就不耐烦了，多连一刻都不想等了，看到是百姓也等不耐烦了，都离开了，所以他就自己做主献了燔祭，刚献完撒母耳就到了。然后扫罗说什么呢？说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摩，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扫罗说，你撒母耳没有按照你日期来到，撒母耳是按照他的约定，是最后一天来了，是扫罗没有把这一天等完。扫罗说，现在就是非利士人已经聚集在那个地方，他的兵这个大兵压境，那么我如果没有祷告耶和华就去打，我可能就会失败，所以他要祷告神，这个想法也没错，所以他就勉勉强强献了燔祭。那撒母耳怎么说呢？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在人看来，扫罗真的在为神做事啊，他好像不是一个自私人啊，他做这些就祷告神，献完燔祭来，然后来寻求神的心意，这个是对的呀。但是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扫罗自以为在为神大发热心，却被神废弃了，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不明白应当怎样做一个仆人，他不明白什么叫尊神为大，他擅自做主。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好多时候真的像扫罗一样，扫罗不认识自己，他不懂得什么叫谦卑，不懂得什么叫顺服， 大卫认识自己，他知道做神的仆人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明白什么叫顺服，什么叫谦卑。大卫愿意顺服，所以神不让他借殿，他就舍弃了自己的想法。他连建造圣殿这么属灵的一个攻击和名声，他都可以放弃。所以这就是大卫的顺服的生命，他认识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神，那觉得为神做一件大事，自己觉得很自豪，在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可以夸耀自己。但是大卫不是，当知道这件事情不是神的计划，不合神心意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放弃，这就叫顺服。因为这件放弃，所以结果他得到了更大的应许和祝福。那24节就说，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因为大卫听着神的话，不去建造殿宇，却被顺服，所以他知道神的应许一定会在他身上成就，他的家就他的国位一定会建立。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神面前真的谦卑，真的顺服，那神一定照着他的应许保守我们到底，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里面。这是神的应许，神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不是因为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为神做了多少，而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顺服。所以弟兄姊妹，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谁，是非常非常重要。人自以为是，骄傲，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反而去做，都是因为不认识自己。只有认识神才能认识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有大有权柄的神，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我们知道神是超越一切的神。我们也非常清楚我们自己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有限。神拣选了我们，接纳我们做神的儿女，神高抬我们，但是我们心里始终要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始终记得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在神面前是唯命是从。在我们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主权，仆人是没有主权的，唯有顺服。神要我们做我们就做，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不让我们做我们就不做。我们既要学会依靠神来做事，我们也要学会顺服神不做事。有些事别弟兄姊妹认为说你应该去做，你应该去这样去做，去服侍为神做，但是我们心里面清楚，我们去寻求神，如果神没有给我们的领受，那么不管别人怎么鼓动，不管这个作用怎么吸引我们，我们再有能力做这件事，我们也不能去做。真正让神做主，让神来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明白什么叫认识你，认识我们自己。主，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常常的越界， 我们心里愿意来遵循你的旨意，但是实际上我们往往在违背你的旨意，没有坐在你的心意当中。就求主你赐下怜悯，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顺服你的旨意。凡是神让我们做的，我们都要去做；凡是神不让我们做的，我们不去做。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遵循你的旨意。求主来掌管我们的一切，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让我们能够将来得见你的荣面。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